在我们当中有他奇妙无比的恩典。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众人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恳求您亲自对我们说话，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来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永生的主宰，你来向你来敬拜。主，让我们的敬拜不是出于习惯，也不是例行公事，乃是让我们真实能够到你面前，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眼睛，好像当日以赛亚能够看见主你在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啊，您是我们的主，您也是世界的主，你在掌管着一切。今天我们是何等的福气，能够到永生神的面前这样坦然的来到敬拜你。主啊，恳求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让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实知道什么是敬拜你。主也知道在敬拜你的时候过程里面，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在你面前也愿意承认我们的罪，也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到十三节，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接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有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口说，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业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迷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意志。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是当年以赛亚所看见的一个异象。我第一次认识你们教会，到你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是在 Saratoga Avenue 那边啊。我一到你们增堂里面，在你们的电梯旁边看到一句话，你们记得那个是什么吗？我的殿将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看了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这里有一个教会真正认识明白什么是圣殿，什么是敬拜。我的殿将为万民 祷告的殿。那意思就是说你来到圣殿做什么？那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当年的圣殿是有点不同，但是类似，有许多实质上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当年的圣殿是耶和华象征代表住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的一个象征代表，他们在那边有敬拜，他们要献祭。今天我们教会是神的家，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我们今天到教会来，今天主日崇拜，我们来做什么？敬拜神，对不对？我们来敬拜他。我相信没有人会跟你辩论，跟基督徒来辩论敬拜的重要。但是问题是，到底敬拜到底是包含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什么？万民，这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如果来到圣殿是敬拜的话，那这个殿，以赛亚书56章那边讲，这个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那边也提到，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那请问，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也好，在圣殿当年的圣殿也好，这个敬拜里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啊？祷告。那请问，今天我们一般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祷告的时间有多少？如果祷告是那个敬拜里面最主要的那个内容，最主要的那个部分，因为他没有说我的殿要成为讲道的殿，他没有说那个殿要唱诗歌敬拜赞美的殿，有没有？当然唱诗，传统的诗歌也好，新的那些诗歌敬拜赞美的诗歌也好，都是重要的。敬拜在诗歌赞美向神表达，那个是敬拜的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请留意，以赛亚书，以赛亚，耶稣基督没有说圣殿要成为诗歌赞美的殿，也没有说圣殿要成为讲道的殿，他也没有说圣殿要成为其他的什么事情。他把整个敬拜好像专注焦点放在敬拜祷告的里面。那你说我们教会有没有祷告会？有，我们有祷告会。你们是礼拜三、礼拜五，有些是崇拜之后，崇拜之前我们有祷告会。那个是在崇拜以外另外一个的聚会。但是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祷告的那个部分到底实在有多少？如果圣殿，以赛亚书那句话是万民祷告的殿，那请问这个圣殿是指什么时候的圣殿？在旧约的时候，圣殿是谁才能够来的？犹太人。圣殿外面有外院，是外邦人的，只有犹太人能够进到里面，只有祭司能够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到做敬拜的事情。以赛亚，学者们在问一个问题，到底以赛亚是不是祭司？那如果他不是祭司的话，他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如果不是祭司献祭的话，可能就是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的那一位。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非常足实用的一位非常主要的先知，有66卷书，很多人看以赛亚书是非常喜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特别强调讲了许许多多有关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是很喜欢以赛亚书66卷。前面39卷好像是旧约，后面的27卷好像是新约，放在一起好像一个 miniature bible， 好像一个圣经的一个缩影，是在给你看见神自己那个奇妙无比的恩典。好，以赛亚他来到圣殿，他的敬拜，旧约的圣殿不是外邦人可以到的地方，神要透过犹太人把福气透过这个犹太人叫万民得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叫你成为大国，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并不是神不爱外邦人，乃是神自己那个奇妙救赎的那个计划，是透过选民把福气到外邦。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救恩临到犹太人，他们拒绝，神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现在犹太人视角叫外邦得到丰满，我们看见教会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敬拜，我们有团契，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那句话说是万民祷告的殿，那请问万民包不包括犹太人？包括。包不包括外邦人？包括。那可能那个是指将来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时候，那个圣殿所有的人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那种的情况。在旧约也好，今天教会也好，将来在国度里面圣殿那个敬拜也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敬拜 可能是个人的，你每天灵修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主日主日崇拜，我们说主日崇拜、主日敬拜、主日聚会，这是一般信徒在接近神敬拜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时间，可能也是许多信徒可能是唯一的时间不是说你们有灵修，我们有灵修，但是许多人的灵修里面，在祷告读经的里面，可能是没有敬拜的那个部分在里面。那么到底敬拜是什么呢？到底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他个人向神的那个接触，敬拜是我们与神的那个相遇，你个人的也好，整体教会性的也好，那你来到神的面前，到底你看到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知道乌西亚也叫亚撒利亚，这个王是在主前792年到740年做王，一共做了52年，有些王做了比较长，有些人做了比较短。我在做这本这个圣经分析排版的时候呢，我们背后有一个图表，做了图表，那么做40年就给他一点时间，做50年可以他长一点是吗？比例上，他做几天的话，我的同工就说牧师怎么画，他只做几天，一点下去也点不了。他说哎呀，他要做就做长一点嘛，不要做几天。有些做了长一点，有些做了短一点。圣经说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圣经都给那些王给个评语，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坏的事，那个是坏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多少个。这个乌西亚王他的军事，他治理的时候，他的军事他的国势强大，打败外邦，也非常注重的这个农业务农，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乌西亚王可以算是一个好的王。但是很可惜，当他正式强大的时候呢，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到圣殿里面要做什么？要献祭，要烧香。祭司就拦住他，跟他说这不是你做的事情。谁做的？祭司做的。那在旧约里面分得很清楚，不是你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你不要以为我是王怎么我不能做，难道王还不能做吗？是在地上的君王实在是非常非常威武的，什么他一个人在掌管这个大权。他说为什么不能做？他做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超乎了什么他应有的那个身份与地位，他超乎了应该所做的事情，他就犯了什么大马蜂，一直到死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你看见一个好的君王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敬拜神，你要照谁的方法来敬拜？照神的方法来敬拜他呢，还是照我们的心意？在旧约里面，你敬拜神实在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是吗？有祭司，你要献祭，你要把牛把羊牵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要为你祷告，你要认罪，然后把那个祭牲，把那个献上的那个祭物，把它杀了，切成筷子，塞这个坛上所烧。利未记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绝对献祭和敬拜在旧约圣殿面前，绝对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的事。那相比之下，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敬拜，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自由嘛，是吗？圣灵叫你的自由，我们就非常自由了。来到神的面前，穿什么也没有什么所谓，叫自由。那么准时到，不准时到，早退，心中里面有很多的意念，有时候讲到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耳机会响，这些好像都不在乎，因为我们有自由。但是在旧约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到神的面前那个敬拜是那么的那个严谨。乌西亚王他是神给他做君王的那个位分，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做那个事情，但是他那烧香的时候他骄傲。换句话说，人到神的面前要敬拜，要烧香，要敬拜他，竟然是带着那个骄傲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态度到神的面前，难怪神审判他。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到主的面前？是不是真是有谦卑、有安静、有这个谦虚的心到主的面前，还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情？你说我没有啊，感谢主，没有。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灵里面骄傲，我们自己不知道。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可能你会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领是领错了，唱错了，他讲道讲的不好。很多时候我也发觉在北美弟兄姊妹都成为听到的专家，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在主里面非常有这个经历。你听完道之后，你就会讲，哦，这个讲的不好，那个讲的不好，这个不好又不那个不好。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前面坐着一些姊妹们，他们看，哦，又是一那个人讲道，他们就说，哦，又是他，不，怎么又是他？你看到什么？当你到神的面前，你看到什么？我们看看以赛亚他看到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你知道哈，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君王死的时候，对国家有没有影响？影响是吗？你看每个就是美国选总统的时候紧张不紧张？紧张。我看以后是越来越紧张。以前还好一点，现在呢，现在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以后就是会更加紧张。因为总统背后代表着他的信仰背景，他是怎么样根据，是否根据圣经那个做法。可能你有很多东西你不同意他，可能你不喜欢他，但是基本上他和神的关系和圣经和神的一个原则基本上是否有相关。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国家面对一个大的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换句话说，当国家面对着一个改变，到底谁来做王是好还是不好，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前途是怎么样不知道，外邦势力会不会起来，主前740年或者说主前739年，当这个乌西亚王死的时候，离开主前722年，大概20年左右。那主前722年，我们都知道外邦亚述起来就把北国灭掉，是吗？所以这一段期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但是问题是，你到神的面前敬拜，你是看见人呢，你还是看见这一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到神的面前，他看到什么？他是祭司也好，不是祭司也好，他到神的面前，他到殿里面，他这个敬拜，他与神接触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你个人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你到神的面前，你看到什么？你今天到礼拜堂的时候，你敬拜神，你坐在那边在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眼，你的圣灵，你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属灵的眼睛，你看到什么？以赛亚看到什么？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见主的崇高，看见主的尊贵，看见主的威严，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在默念，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什么？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位掌权主权的这个君王？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承认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high and exalted， 坐在上面在掌权，地上君王会改变，国度会兴福，对吗？今年是这个人做王，可能下一次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地上的这君王势力会更改，但是我们这一位神没有更改，他还是坐在高高天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来到掌权。在这里给你看见神自己的那个主权，他看见神的主权。如果你承认他是神，他在掌权的话，那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我们到他面前，我们也是否承认他在掌管着我？我有没有把我的主权拿出来交给他？真是到神的面前来到谦卑，来到敬拜。他也看见这个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有势力的沙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这个沙拉佛是圣这个天使里面最高等的，其中高等的一类的天使。以西结书里面讲到 那个是个活物，哎，那个是基路白，基路白有四个翅膀，这个有六个翅膀。这个天使，这个撒拉佛是特别，好像特别是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来到遮掩，来到保护神的那个荣耀。你知道吗？没有人可以用肉眼那个看见神，那么这个天使在这里围绕着神的那个荣耀。你知道圣殿哈，有圣所，圣所那边有这个灯台，还有那个陈设饼塔。那么再进去的话有什么？有月柜，有至圣所，有月柜，上面就是那个这个这给你看见那个月柜，有这个圣座，圣座象征代表着神的那个同在，神乐意住在他的选民当中。但是你的肉眼不是能够看见这些东西，所以神的荣光由这些天使来到遮殿，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换句话说，以赛亚不但看到神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位掌权的这个主宰，他也看见了神的什么圣洁，他也看见了神的圣洁。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恩典当中呢，是在我们有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的。在旧约圣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从利未记十六章里面知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什么地方，进到至圣所。他是带有什么心情进去？他绝对不是嘻嘻哈哈随随便便就进去，他是紧张的，先把自己在神面前照神的意思方法洁净自己，带着好像代替着全民全国的人民，一年一次来到圣宝座面前，来到求神，来到赦罪。以赛亚看见主的尊荣，他的主权，他真是那一位掌管的主。以赛亚也看见神的那个圣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来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圣洁？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光充满这地？我们有没有看见神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我们在这里对神是有什么的看法？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的那个圣洁。当以赛亚看到神的那个圣洁的时候，他就说，那时他看见那个圣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今天我们这里没有看到烟云哈，有些地方，有些的敬拜的场所，他们有很多的那个 program， 有很多的这个诗歌赞美，有时候正是会放那些烟出来哈，好像那些 entertainment 之类的那些东西。今天真是有许多人用许多方法来到敬拜神，用许多的这个诗歌赞美，有些说唱诗要唱长一点，要唱新的诗歌，有的要说还要有 film strip， 还要有电影给人看，还要有话剧，有些的敬拜是每个敬拜里面都有五分钟八分钟的戏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神按照每个教会里面的感动，他们来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表达。但是那个表达是那个形式，是那个 form， 但是敬拜的那个实质的 reality， 真正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有没有看见神在动工，在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这个运行，门槛根基震动，殿里面就充满了这个烟云。以赛亚看见神的主权高高被耸高在天上，坐在天上，他的宝座现在他的宝座是在天上，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要在地上掌权。今天他仍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天上，世界各国什么事情发生都在主的掌权之下，哪一个国家谁做王全在神的掌权之下，绝对没有意外的事情，因为他仍然是主。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 Holy Holy Holy，我们唱的诗歌 Holy Holy Holy， 唱的时候是这样唱，但是当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真实看见神的那个圣洁？肉眼你的心灵有没有真实好像感知到，我们今天到这个圣洁荣耀无比的神的面前， 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同时也就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不洁。换句话说，当你来到礼拜堂敬拜的时候，你个人灵修读经与神接近相遇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不洁？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哦，这是先知以赛亚。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不洁。他说：“活在，我灭亡了。”他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他，怎么忽然间会怕死？他说：“活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忽然间醒悟领悟，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有何等的沉重。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唱诗歌，听讲道，我们有没有深深每次到神的面前都深深感受到自己有罪，看见自己的不洁？那你说我不是认罪，我不是蒙神赦免吗？是，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那个不洁。先知以赛亚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哎呀，我真是求神洁净我，洁净我们这些到神面前敬拜的人。我们唱诗赞美神，但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同样的口在礼拜堂唱诗的时候是赞美，在家在公司在其他地方所讲的话却有许多和赞美诗相背而驰，离得很远。我真是求主首先接近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以赛亚也看见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因为他是要先，他要做先知，他蒙神呼召要做先知，他要替神说话，他说的就是神的话，因为这是神的代言人。但是一个神的代言人嘴唇怎么可以不洁？以赛亚到神的面前，他的敬拜，他与神的那个接触，他看见自己的不洁。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真实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不洁和污秽？还是你到礼拜堂的时候是看见别人的错处？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这位坐在高高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来到敬拜。求主帮助我们。以赛亚就祷告，他就认罪，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首先为自己认罪，他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知道当时百姓他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口中所说的话是反映出什么？心中里面什么？心中里面的事。心中充满苦毒，出来的就是苦毒的话；心中充满怨恨，出来的就是许多批评怨恨的话；心中充满了这个赞美，你口中出来的什么？就是赞美荣耀的话。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有这个亏欠，因为你听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听我们在这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好话，对不对？会不会说粗话？应该不会吧，哈，应该不会吧。但是关起门来在家的时候，却有许多的亏欠。以赛亚也看见自己的不义，看见自己的不洁。或许你的不洁不是你嘴唇的话，可能是你的心思意念，可能是你的自私，可能是你的骄傲，可能是你背后怨恨、批评、埋怨，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每次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如果看见神的圣洁，你就会看见自己的不洁。无论是什么，可能是骄傲，可能是悖逆，可能是不信，可能是其他许多的事情。那你说我没有看见，那可能你还没有真实进入到神的这个圣洁的里面。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说：“主啊，祸在我灭亡了。”他深深的看见罪的那个严重性。不是嘻嘻哈哈可以解决的事情。他说：“主啊，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什么？又因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眼是不能看见神，神是个灵，没有人能看见他。但是这里给你看见是以赛亚，他心里面，他在祷告，他在敬拜的里面，他与神有这个接触。我在想，我们个人的灵修敬拜也好，我们到神的面前主日崇拜也好，我们是否真是有接触到神自己，在敬拜的里面与他有经历，在敬拜的过程里面给他得着有接触，然后你说主啊，活在我实在是一个不洁的人，我是住在罪身不洁，我又住在罪身不洁的民众啊，或许你的不洁不是你嘴唇中的话，其他什么求神光照让我们看见是什么。以赛亚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主权，看见神的圣洁，就看见自己的不洁。如果你每个主日崇拜到神的面前，透过诗歌赞美信息祷告读经，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话，那我们的问题是，到底我们是在有没有真正敬拜神？我们来这里是在是不是在敬拜神，还是每个礼拜只是来一个例行的公事，这是 routine？ 求主帮助我们。以赛亚他看见神的主权，他看见神的那个圣洁，他看见自己的这个卑微，看见自己的罪恶。以赛亚他听见，在接近神的时候，他听见神的那个彩排，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意思就是说，有真正的敬拜，你就会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为主来服侍。你进到神的面前，你真的接触到神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受主来到彩排。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难道神就不能够马上委派就把你叫去吗？好像差派约拿这样可以吗？神可以，但是神今天他要选择，他要等待，他要使用一些心里面甘心乐意在他面前侍奉的人。我可以差遣谁，谁愿意为我们去？这个我们不是指神，是众数的神。有些圣经学者说，这是暗示着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但是一个神的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有些说这是指神的那个丰满。各位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我们能够替这一位永生神做事，这是何等大的那个荣耀，是不是？不是啊。啊，是啊，神其实需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做事？需不需要？不需要。他讲一句话，他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但是神却乐意来到使用我们。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听见了神的那个彩排。这是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么以赛亚的反应回应是什么呢？以赛亚的回应是马上的认罪。他在神的面前说，祸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认罪，他悔改，他求神来到洁净。那这里给你看见，当人悔改的时候，在敬拜里面你悔改的时候，你就蒙赦免。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有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又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就将炭沾我的口。有人说这是个 symbolic，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洁净。换句话说，当你到神的面前，你看见神的圣洁，你看见自己的不义，看见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马上在神面前有着回应？敬拜就是向神的那个回应。今天我们一般的主日崇拜短诗讲道报告就完了，有没有段时间是我们真是能够听到神的话，碰见神的时候，接触到神的那个启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打开，你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自己不，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不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时间在神面前能够回应，甚至跪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洁净我。以赛亚他马上悔改。 各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敬拜，你每次碰到神的时候，你越接近神的圣洁，你就越看见自己的不义。你说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不义，你以为自己很好，可能我们真是没有，真是很接近神的圣洁。你越接近他的圣洁，你就越看见自己的不义。以赛亚不单止悔改，他也愿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段经文这里说，主，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以赛亚的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些圣经是常用的，在许多的布道会这个退休会夏令会里面，我们常用，我们把它放在差遣的里面。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他自己那个回应就是，我愿意服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敬拜的话， If you have really come into encounter to worship the living God， 如果你真是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接触的话，你愿意认罪，你愿意真是求神洁净，你也愿意 avail yourself to be used， 你愿意摆在神的面前。请留意哦，这个差派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去做什么？你会不会先问主啊，我愿意去，但是请告诉我做什么，会不会啊？不会啊。会吗？一般的 reaction， 一般的正常的反应是吗？你要我如果有人问你我需要个帮忙，请你帮忙忙好不好，你一定会问什么？要帮什么忙？你会不会说好，只要你开口我什么都答应，会不会？我看今天可能不会有这样什么，我想帮你，但是我先要知道我要帮你做什么。最近的神学院想请我做一个 mentor faculty， 帮助那个第一名的同学做 mentor。 我的反应什么？我很想帮你，但首先请你告诉我 mentor 做什么。正常吗？不正常啊，不正常啊。正常。以赛亚有没有先问主啊，我愿意去，但请先告诉我去做什么，去哪里做什么，有没有问？以赛亚没有。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完全的顺服， This is absolute obedience， 完全的顺服。你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没有先问你要我做什么，我同意，我喜欢，我 like it， 我喜欢我才去，没有。主啊，我要你要用人，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留意那个次序，他是先看见神的圣洁，甚至主权圣洁，他是先悔改，他是蒙洁净，然后蒙差派。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如果调转的话，我们现做带着罪，带着不义，带着不洁，很难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好像觉得好像佛力，好像缺乏这个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好像没有经历到神自己。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原来神要他去向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且呢，要使百姓的心蒙油，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换句话说，神要以赛亚向这个百姓说话，他们听懂听不懂啊？但是不愿意听得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心蒙了只由，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话我就在想如果神叫你去个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这肯定没有人信耶稣的，你愿意不愿意去啊？神让你去做一个地方教课也好，肯定没有学生来的，肯定没有人会听的啊，他们会在这里一面听一面跟你来辩论的，那你还要不要去？可能不要吧。问题不是在乎人听不听，问题不是在乎有结果没有结果，那个关键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是否有真正接触到神的那个心意。神要你去你就去，有这样的人吗？你今天你来敬拜神，有这样的人吗？神无论要你做什么，有效果有结果没有结果，你要去吗？今天我看到很多宣教士到很多地方，到回教徒的地方，极端分子的地方，去那边传福音。最近我和我妹妹有些通信，她在一个地方的南部，向极端的回教徒来到传福音，去了十几年。她好像有点叹息，她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十几年，好像只看到几个果子，几个人信耶稣，没有看到你们这个教会过来，这堂一帮人过来，一下子就这么多人。” 好像没有看见那个果效。各位弟兄姊妹，果效在乎神，对吗？果效在乎神。有人叫种，有人撒种，有人浇灌，谁叫它生长？神叫它生长。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敬拜他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实在愿意来到彩排？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圣殿是祷告的殿。以赛亚看见神，敬拜神，他神对神有这个回应，他这个回应 the response 就是他的敬拜，因为他碰到神，他 respond， 他愿意敬拜。求主帮助我们。最近我看一本书，这里讲到一间教会，在湾区的一间教会，最近把这个敬拜，在认识这个关联之后，他们把这个祷告，把众人的祷告放在敬拜的一个部分里面。换句话说，讲完道之后，讲道之前有这个祷告的时间，不是一几个人起来代表性的祷告，不是主席代表祷告，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在神面前来到祷告。25%的崇拜的时间是放在祷告里面。他说以前我们是开祷告会，是另外的祷告会，他现在说是把祷告会放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成长，而且神在他们做了神迹奇事。他们在三藩市，你知道三藩市地有多贵哦？你知道三藩市要建礼拜堂是容易还是难啊？啊，难以登天呢，真是不单止地贵，不单止什么，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他们就教会不够用，就个别买了一个多少个 unit apartment， 那么希望在那边来到做建堂，做一个敬拜的地方。那么他们用了很多人事，跟很多人讲，他们都说不会的，这个 commissioner 一定，这个 land building 这个 commissioner 一定不会给你通过的，他们都知道不行。那么在 public hearing 的那一天，那么那些跟他熟悉的那些人员就跟他说，你最好把这个 hearing postpone， 你 postpone 之后呢还能有机会，你今天再去的话一定没有机会，一定通不过的。他们的领袖就一起祷告，他说我们应不爱去，他们说好，还是去。他们在那边敬拜，很多人座无虚席，人到祷神的面前敬拜，就是为什么祷告的时间这么少，他能够把弟兄姊妹每一个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的里面来到敬拜神。那天晚上 public hearing 都来了，教会大概有200多人去给 testimony， 有些人讲从老到少都有几个 testimony， 一个一个讲见证，讲完之后他们就投票，那些委员们投票，本来他们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准备来，就是 press 就是 no 就是不给的，但是神迹奇事真实在你面前产生，当投票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赞成这个框间的工作， unanimous 就是这个 unanimous 全部一致通过。哎呀，各位弟兄姊妹，这是给你看见祷告敬拜神的那个方法，那个福气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自己的智慧，乃是给你看见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正敬拜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自己那个果效。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到底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神的主权？神是高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虽然今天给你看见道德的败坏，给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向，但是今天你有没有看见神仍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主权？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圣哉，主的荣光充满大地，主的荣光充满这个会堂，你们看见神的那个圣洁。如果你说你来敬拜神，你看见神的圣洁，那你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不洁，可能是一样的不洁，可能是程度上的，可能是其他不同的。以赛亚看见是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有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不洁，你有没有认罪？在这里有没有机会给大家真实在神的面前真实服服说，主啊，我到底碰到你的时候，我来敬拜你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经历到什么，我在你面前承诺什么，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回应？以赛亚他认罪，而且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换句话说，有敬拜就会有认罪， 因为你看见了神的圣洁。换句话说，有敬拜就有服事，但是那个次序很重要哦，那个次序很重要哦，是先蒙洁净再蒙差派，千万不要颠倒。如果是你先去做，带着罪去做，带着不洁去做，难怪我们是觉得是这么的突然无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真是能够到神的面前蒙主自己的那个喜悦。我为你感谢神，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个别的人弟兄姊妹起来祷告，为你们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每次来敬拜他，我们看见他的主权，就愿意服在他主权下，看见他的圣洁，看见他的尊贵，看见他的那个全能，我们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正是求神把我们的不解，把我们的不义指明出来，叫我们实在能够愿意做一个悔改，求神洁净赦免的一个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在这里把你自己摆上，求神使用，有敬拜就有回应，就有悔改，有敬拜就有摆上，就有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亲自带领帮助，让弟兄姊妹现在心中自己个人在你面前真是摆上祷告。主啊，愿意我们的教会实在是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在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间。主，我们实在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啊，当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的感动就向你说话。主啊，如果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求主洁净，好像当日你用这个火炭来到洁净，象征式的来到洁净以赛亚。今天求你的宝血就洁净我们的嘴唇，以后叫我们嘴唇不再出一句粗话，不再出 一句不合体统的话。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只说造就人的话，荣耀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问题是骄傲，求主叫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如果我们是其他各样的不义，主啊，求你一样一样的洁净我们，恭敬在你面前来到向你祷告。主啊，愿弟兄姊妹现在也真是个别的在神的面前向你来到恳求。主啊，愿意求你洁净，也恳求恩主你愿意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主你使用的人。主啊，你在这里向众弟兄姊妹来呼召，谁能够为主去，他你可以差遣谁。主啊，愿意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先差遣我。主啊，不是先知道做什么，乃是完全的顺服，蒙主你的差派，蒙你接近，蒙你差派，被你使用。主啊，求你复兴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